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嚟到我哋大众论坛嘅环节。各位好，我系梁艳刚。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新闻咧？可能都睇到美国电动车品牌特斯拉 Tesla 咧，承诺最快咧就会响2026年啊推出佢哋品牌嘅自动驾驶的士车队。咁澳洲当局咧亦都正系考虑紧咧，为呢个自动嘅驾驶汽车嘅技术咧制定一啲嘅法规噶。咁不过咧，嚟自澳洲三间大学嘅研究人员咧就喺最近发表了一篇的论文，里面就警告说，其实澳洲现在目前一些道路法其实还未准备好迎接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年代。因为可能这些法律仍然是未够更新，或者是有些过时，就可能会令到司机或者一些事故的受害者可能会陷入一些法律的困境。加上其实目前美国也都正是审议手中有关自动驾驶汽车致命嘅案件，咁到底咧呢一宗嘅即系响美国审议紧嘅案件嘅消息咧，又对澳洲嘅即系嚟紧呢个立法嘅情况咧，会唔会有啲咩直接嘅影响？又或者对澳洲嚟讲，会唔会有参考嘅价值咧？咁今日我哋咧响大众论坛嘅环节，都请到咧新州嘅律师陶建文，同大家咧倾下有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立法嘅问题。咁啊，亦都睇睇咧究竟我哋嘅法律系咪准备好啦，同埋睇下咧。如果一旦自动驾驶汽车在澳洲行驶时发生意外的时候，司机或者车主有没有机会要承担一些责任的。我们又先跟陶律师打声招呼先。陶律师你好。
早晨 ,Ivan。
多谢你亦都百忙抽空同我哋倾呢个话题啦。咁其实我哋头先都提到就係话呢，而家即係澳洲有可能呢就係正係准备緊呢有关于呢个自动驾驶汽车立法嘅问题。报道亦都提到呢，昆州同埋南澳嘅法律呢就仍然呢只係将司机定义为呢係人类嘅驾驶者。咁而根据呢即係其中一名研究员嘅讲法，就话佢哋其实担心呢，即係如果出现撞车啊，又或者甚至我哋头先好似话美国啦，即係而家审议紧嘅嗰种嘅情况，就系话撞车之后有致命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咧，佢哋就担心话呢个嘅诉讼咧，可能需要好长嘅时间去完成啦，甚至可能咧会根本就冇一个嘅即系立法可以俾佢哋作为准则啊。咁可能会即系亦都引致咧呢一个嘅诉讼可能会无日无之添。咁其实我哋而家一路讲紧就系话咧，因为如果系自动驾驶嘅话咧，就冇一个叫个人啦，或者叫人类来到承担责任而出现这些困境。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个情况就会令到可能法律那个审议上面出了问题呢？
是啊 ,Ivan, 如果看回法律上当然是可以讲民事和刑事。现时根据澳洲的刑事法例，对那个自动汽车的监管我觉得是未到位的。看回现时我们新南威斯州的道路交通规例，就是 Road Rules 做例子，那个新南威斯州的道路交通规例第16条呢就講明話一個司機咧，一個 driver 咧，個意思就係話任何駕駛汽車嘅人，咁係特別強調一個人，即係一個 person 嚟嘅。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到時真係有全自動駕駛汽車嘅時候，咁嗰個駕駛嘅人已經唔係人啦，係一個電腦嚟嘅。當然，成套嗰個道路交通規例就未必會適用於呢一個所謂的司機，如果他是對那個行駛中的車輛完全沒有任何控制的話，就變成這樣。但如果那個司機或者所謂的司機對那個行駛中的車輛是有某一種的責任的，例如他要監管住那個系統的運作，又或者他是有某一些駕駛的操作是要依然是要依靠那個司機去做的，咁嗰個司機仲有責任咯。咁但係如果係全自動嘅，甚至架車冇踏盤嘅，咁就會變咗係現時嘅道路交通規例，即係 road rules， 即係喺刑事方面咧就未必會趕得上啦。雖然現時咧就未有就住呢一個自動汽車咧係喺澳洲咧係未進行立法嘅，咁但係咧即使以現時民事嘅法例嚟睇咧，特別係我哋民事上嘅疏忽罪啦，咁英文係叫做 negligence 嘅。咁我哋民事上嘅疏忽罪咧係要求任何產品嘅生產商啦，在生產的時候呢是必須要考慮任何合理地可預期的傷害，而且要呢是盡量去避免這些傷害的。所以即使現時在民事上是沒有法例去監管這件事，但是呢 生產商作為生產呢啲全自動駕駛嘅汽車啦，佢哋依然咧係要第一要預期會有啲咩傷害咧，同埋咧係盡量避免呢啲傷害嘅喺生產嘅時候。咁如果佢哋冇做到嘅時候咧，咁就會有機會觸犯咗呢個民事嘅上嘅疏忽罪啦。而蒙受損失或者蒙受傷害嘅人咧，係可以透過民事嘅途徑啦，係向呢一個汽車生產商係索償嘅。咁而如果簡單嚟講就話，喺民事上基本上就會將嗰、那個司機嘅責任係交咗俾嗰個生產商啦。咁其實如果睇翻其他國家嘅喺呢方面嘅立法咧，都會睇到咧，就係話將個波交翻俾生產商咧，會係呢一種立法嘅大趨勢咯。
嗱，但係頭先我哋都提到就話呢份報道咧，就其實都特別提到嗰個研究就即係、就是、點名就係話響南澳啦，或者響呢一個昆州啦，佢哋嗰個立法嘅情況咧就未如理想啦。咁但係就你所知，其實係咪整個嘅澳洲，我哋各個嘅州同埋領地，暫時嚟講咧都係未有一條好清晰，或者未有一個叫做響法律上面咧有一個對於呢一個自动驾驶有一个好清晰的立法框架嘅咧？
据我所知系未有嘅，因为善我刚才都引用翻新南威斯州嘅道路交通规例啦，咁佢都讲明就系话司机咧，即系一个 driver 咧，就系一个正在驾驶汽车嘅人。咁如果嗰个唔系人嘅时候，咁嗰个道路交通规例仲适唔适用咧？咁会唔会一个好大嘅问号喺度咯？
讲翻啦，即系其实咧，我哋之前咧就提到一点，就系话其实美国而家咧都有呢一方面嘅诉讼嘅，咁啊，因为咧就系即系当地亦都发生过呢一个嘅致命嘅关于自动驾驶汽车撞死人嘅呢个事件啦，咁而家咧根据即系我手头上嘅资料咧，就系即系虽然咧呢一单嘅事件咧。响民事上面佢哋就解决咗㗎喇。咁但係呢美国嘅法院呢亦都针对緊另外一个嘅问题，就係话当时因为有一个嘅即係叫驾驶员或者叫操作员啦，係应该监控即係当时呢个驾驶嘅安全嘅。但係佢呢就因为未有进行任何干预而被控呢就係、是、过失杀人罪啦，响美国嗰边。咁其实呢一个系咪一个可能嘅情况嚟呢？譬如响法律上面呢一个嘅指控啦，系咪即係合一个法律嘅逻辑，或者呢一件个案件日后会唔会成为即系大家可能对于自动驾驶汽车未来嗰个立法嘅一个借镜咧？
一定会呢个个案咧，而且即系就咁听啦。虽然即系美国都系普通法啦，咁佢如果真系做一个裁决嘅时候，佢个裁决咧一定会有参考嘅价值嘅，因为佢话晒都系全球首单相关嘅案例。咁其实你睇翻现时，就算未有任何特别嘅立法啦，如果睇翻我哋普通嘅刑事法咧，如果一个人系严重疏忽导致他人死亡嘅，咁系有机会被控误杀嘅，喺我哋个法律制度之下。咁所以就算未有呢相关嘅法例咧，嗰、那个有份参与驾驶嘅人咧，都会有法律责任。咁啊，正如我刚才所讲啦，如果嗰个车系完全自动控制，完全唔需要人类参与，或者完全唔需要人类监控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個責任咧就應該完全咧係歸於個生產商嘅。咁但係如果嗰個駕駛，即係嗰個汽車啦，係有某種程度係需要人類嘅參與，而嗰個參與嘅人士係冇跟足要求去監管嗰個車輛嘅，咁當然係犯錯嘅時候，佢會觸犯民事上甚至刑事上嘅疏忽罪啦，所以就會係咁樣咯。咁所以好視乎就係嗰個車究竟有要唔要求人類嘅參與，如果係。全自动嘅会系另一个问题，如果系半自动嘅又会系另一个问题嚟噶。
即系正如你头先话斋啦，可能今次嗰个嘅案例就特别啲，因为咧佢其实系一个嘅，即系当时系做紧一啲嘅测试啦，咁而。佢亦都係身为嗰个嘅安全驾驶员，咁可能佢又有特别嘅责任啦。咁但係其实譬如日后我哋见到，如果真係话呢一个嘅自动驾驶汽车普及啦，又或者起码叫做即係可以响我哋澳洲路上行驶啦。咁但係譬如如果一个司机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咁其实背后牵涉嘅嗰个嘅法律责任人係咪会相对地複雜？因为根据我自己睇返呢个案件啦，咁其实佢都提到有好几方面，包括呢就係、是、嗰个生产商啦，呢一个嘅譬如汽车程序设计员啦，咁甚至可能係司机同埋车主本身都可能要承担一定程度嘅法律责任。其实系咪真係会有呢个机会系真係可能呢个法律责任暂时嚟讲，我哋一方面我哋而家未有一个清晰立法啦，但係日后啦，咁其实系咪真係话司机同埋甚至可能拥有呢个车嘅车主亦都未必能够脱离即係叫做被告嘅呢一个嘅可能性呢？
那个车主或者个司机会不会是被告呢？就真的好似我刚才所讲， 那个车那个行驶的时候需不需要人类去参与。如果那个车是需要某种程度的人类参与，而参与的人士是疏忽地参与这件行为的，那他就会有机会在法律上负责。但是如果那个车完全是不需要人类参与，甚至是人类是没有可能参与这个车的运作的，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嗰、那个责任就应该完全由嗰、那个生产商去承担啦。咁但係生产商嘅时候亦都会係佢个设计人员啊，或者佢生产嘅时候出嗰、那个工厂啊，会承担呢啲责任啦，当然係。咁但係亦都有一点要考虑嘅，就係话将来个保险嘅问题会係点样呢？因为嗰个车如果係咁样嘅时候，那个保险系应该由个保险或者个保险费用系咪应该完全由嗰个生产商去承担呢？又或者係如果个保险会非常昂贵的时候，咁会不会有保险的上限呢？例如现时有些航海的保险呢，其实有个保险上限都保额上限在里面的。咁所以将来会是怎样呢？咁暂时是未知之数啦。
咁但是其实澳洲在这一方面是不是算是暂时来讲，我们刚才都说研究就说它落后啦。咁但是你又见不见到其实政府方面有没有什么积极的面向是做緊一啲嘅，即係譬如研究啊，或者係正係处理緊嗰、那个即係未来我哋即係涉及呢个自动驾驶嗰个法律问题呢？
据我所知呢，澳洲政府呢係做緊相关嘅研究嘅。咁尤其是如果係可能一年或者两年之后就会有全自动嘅汽车喺澳洲嘅路面上面行驶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咁澳洲不论喺联邦层面或者州层面呢，都係要更新佢哋嘅法律嘅。所以民事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啲解决而家。咁但係就係话，如果是刑事呢，咁嗰个道路交通規例要点样去規管呢啲全自动驾驶嘅汽车呢，咁会系对立法机关嚟讲会系一个挑战嚟嘅，因为基本上会将成个道路交通規例嘅逻辑同埋背后嘅结构呢系颠覆咗嘅。
即所以唔系淨係可以改咗，譬如话可能系即界定呢一个司机唔系人呢一个嘅条例就咁简单就搞掂嘅，可能背后可能要涉及好多嘅法律嘅讨论
嘅。我觉得会涉及好多法律嘅讨论，甚至系会有好多角力嘅。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讲啦，喺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要将道路意外的责任完全交给生产商的，那生产商会不会这么容易就承担这些责任呢？还有就是说生产商背后呢也都是有保险公司去支持的。那如果保险觉得喂这样的风险会是非常极其高的，那他们还有没有办法 去承担那个保费，或者是去提供这些自动汽车驾驶的保险服务呢？咁呢個係好值得商榷嘅。咁如果保險公司係做唔到嘅時候，咁佢會唔會盡量想辦法將嗰個風險係要車主去承擔翻咧？又或者去其他道路使用者分擔翻咧？例如就話喺嗰個保額上面提供一個上限咁樣啦。咁會唔會咁做咧？咁其實可能咁，所以背後要处理嘅问题非常之多啦。其实
嗱，讲翻我哋呢个自动驾驶嘅法律嘅问题啦。咁其实而家除咗澳洲之外咧，其实咪好多地方仍然系即系似乎就对于呢一个自动驾驶嗰个嘅立法嘅或者嗰个工作啦，甚至系嗰个法律嘅框架咧，其实都未系好完善嘅咧。
据我所知咧，英国同埋欧洲咧都有法例系针对呢个自动驾驶噶啦，所以就澳洲喺呢方面就暂时比较落后啲啦。想补充一点，我唔记得咗讲嘅就系，好多时现时我哋嘅民事疏忽罪里边咧，对被告系有一个抗辩嘅理由嘅，就系话咧嗰个接受服务嘅人咧系自愿接受风险，咁英文咧叫做 voluntary assumption of risk。咁所以就系话，如果将来嗰个汽车生产商或者个嗰啲无人驾驶的士嘅服务提供者，如果佢要限制或者系减低自己嘅损失嘅时候，佢會唔會要求買呢啲車嘅車主，又或者係接受呢啲無人駕駛的士服務嘅乘客，去自然接受呢個風險，從而減低自己嗰個喺民事上疏忽嘅責任呢？咁係會有機會嘅。咁所以將來如果係真係有呢啲，即係呢啲車呢啲全自動駕駛嘅車或者全自動駕駛的士服務有喺市場上面提供嘅時候，咁買車嘅人同埋接受呢啲的士服務嘅人，就一定好睇清楚究竟佢哋買車嘅時候或者接受呢啲服務嘅時候，合約上會唔會要求佢哋係自愿承擔呢啲風險囉。咁如果佢哋係呢啲合約上面係有寫明嘅，咁你係自愿咁承擔到呢啲風險，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你可以獲得嘅賠償呢可能會大大咁減少㗎。呢個所謂 voluntary assumption of risk 呢一個確認理由呢，唔需要合約上去承諾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同嗰個服務提供者或者汽車供應商之間有咁樣嘅承諾，咁你當然會受到呢個條件嘅約束啦。咁但係其餘嘅人，譬如你乘客，如果乘客你本身係知道呢架車係自動駕駛嘅，而你依然搭上去嘅時候， 即使你同嗰個服務供應商之間冇合約，又或者你同嗰個生產商之間冇任何合約嘅關係，咁但係如果你明知呢架車係自動駕駛，而你依然坐上去嘅，咁嗰個所謂嘅 warranty assumption of risk， 即係自願承擔風險呢一個抗辯理由咧，嗰、那個服務提供者，我相信係會盡量用嘅嚇。
系，咁我哋都希望啦，即系见到政府方面能够尽快跟进啦。咁大家如果对于呢个自动驾驶汽车未来立法嘅风险啊，又或者嗰个嘅责任嘅情况，会唔会有啲咩嘅即系意见，仲想发表咧？咁大家亦都可以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就系、是、facebook.com/sbscantonese。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